啊，五根五力啊，才能够入七菩提分八正道。那像我们现在这三十七道品，这三十七道品其实来讲啊，这是通大小二圣，不是只有声闻圣啊，戒定慧那三无漏学的那个啊，修戒定慧啊，我们讲声闻圣就修四圣地嘛，啊，四圣地苦集灭道，这个道地就是戒定慧嘛，啊，那戒定慧展开就是三十七道品，所以我们一般所看到的这三十七住道品，也叫做住道品，所看到的注解一般都是以这个原始佛教比较多，啊，那其实这三十七道品也是通大乘佛法的，那么大乘佛法，比如说是像八正道里面的正见，啊，那你以藏教来讲，他的正见就是知道这世间苦，啊，这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啊，这藏教人他对这个正见就是这样，知道远离，啊，知道这苦空无常无我。那如果以大乘佛法来讲，正见就是什么？就是一实相，了解这诸法实相，知道这缘起之法，啊，无生无自性，所以常就是无常，常与无常是一不是二，啊，那生灭就是不生灭，为什么？就像海水，那个浪有那个相，但是实在是没有，它就是水，水就是浪，啊，从水体上不生灭，从浪上讲有生灭，所以生灭就是不生灭，这种大乘的实相来讲，所以涅槃寂静跟生死烦恼是一不是二，为什么？无生故啊，都无生，所以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无二无别，就是你这一念心体无生故，所以他这个正见同样是物生物缘起，一个是依实相来说的啊，一个是从这个因缘所生，这缘起因缘生法，缘起像我们生的是五缘五种因缘所生的这个体，所以藏教人他的缘起从虚空观的角度来说明这个缘起之法啊，他是各种条件聚合在一起的因缘所生的这缘起之法啊，他从虚空观角度来讲，所以为什么藏教最后依缘起来讲，他所证的偏空的离体啊，它是泯四相的，那个离体是在差别四相外的，那菩萨所证的离体的当下就是差别的四相，当下就是空寂的离体，所以四就是离，离就是四，四理不二，四理圆融，所以你看光这个正见的差别就这么多，光一个正见，所以你看这三十七道品呢，啊，其实如果要详细说啊，你都可以依藏教的角度来说这三十七道品，以通教的道理来说三十七道品，以别教的道理来说明三十七道品，以原教的道理来说明这三十七道品，所以那个范围那个量就很大很大，那范围就很大，所以你看众诸善根无有疲怨，啊，如果你是依小圣的修学，那已经那个分量也已经蛮多的，啊，你看看你修藏教，有的人一生学习这原始佛法，啊，他这三十七道品都还没有办法完全圆融贯通呢，啊。你上面还有通教，还有别教，还有原教啊，啊，所以啊，这众诸善根，不要我们小看这个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足，啊，这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这七颗啊，真的是展开是无穷无尽，依着藏通别人四教一展开，那真的是无穷无尽，啊，所以菩萨修学啊，广修无量法门，普度众生，这众诸善根无有疲怨啊，无有疲怨，啊，自常安住方便回向。他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呢？自常他誓愿弘生啊，永无异心啊，但愿众生皆离苦啊，不为自己求安乐。他没有一念舍众生啊，啊，没有一念想到自己想得到休息，得到一种安乐，没有一念这样，所以自常安住他的安住他的四弘誓愿里面，方便回向，一则回向众生呢，希望众生同成佛道； 二者回向佛道，希望能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因为你证得究竟佛位啊，你才能够真正普度十法界一切众生。因为究竟佛位是不住这十法界啊，究竟佛位是住一真法界前分真如啊。那总共从这一真法界前分真如里面遍见这十法界，照见这十法界，这个三千诸法，所以他能够依他的清净法身普入法界，众生有感，菩萨有应，来普教化一切众生，所以自常安住方便回向。所以前面众诸善根无有疲惫啊，这是菩萨的行持，但是他的目的呢？教化众生，就是教化众生啊，普度众生，所以无量无边的愿呢，统摄不离这四弘誓愿呢，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烦恼无尽誓愿断。你看这烦恼里面还有根本烦恼、根本无明呢，十教菩萨还有这个一共有42品根本无明呢啊，原初住破一品，还有41品呢，所以。烦恼无尽誓愿断，那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所以这个自常安住方便回向。那求法不懈，说法无吝呢？那求法不懈，说法无吝，不要这个以为啊，我们已经理解了啊，我已经成就了啊，不是这样子。但是当然呢，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要先一门深入，这是必定的，一门深入，等到你对你所学的这一门有所深深的证悟啊，有所深入了，那你一定要广学无量法门啊。为什么呢？要普度众生嘛，所以求法不懈。你看就好像善财童子，他在文殊师利菩萨座下啊，他开悟了，明心见性了，所以他就往南参学了，一共参了53位善知识啊。他不是说哎呀我现在已经开悟了啊就不用学了，不是，求法不懈啊。为什么呢？众生的根性无量无边啊，所以教化众生的法门也一样无量无边，因为众生的心无量无边啊。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每个人的长相不同，因为每个人的心都不一样，而相随心转，所以每个人的习气烦恼都不一样，所以菩萨要广学法门了，求法不懈，说法无吝了。所以菩萨说法是知无不言的，言无不尽。所以我常说啊，释迦牟尼佛啊，我们说他讲经说法49年啊，那南传说是45年，其实我们讲49年有他表法的意义。49年就是表7个7，那七这个字是圆满的意思。为什么圆满呢？东南西北上中下的圆满的法界圆满。那7个7就是圆满的圆满，这圆满的圆满就是指说无不尽，知无不言呢啊。所以佛把所有他所证啊，和盘托出啊，乃至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在佛讲原始佛教啊，就是这个初转法轮啊，讲这是第12因缘原始佛教时候，你看他最后入涅盘前讲涅盘经、法华经，这都是原教的道理啊。所以你看，对我们娑婆世界早期藏教根性的、通教根性的，乃至于到后面别教根性的、原教根性的众生，佛都全部的圆满说法。所以我们这个天台宗把佛一代十教判为这58教啊，这50大家都晓得，华严啊、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这八教有化仪四教跟化法四教。化仪四教啊，就是这个顿见秘密不定这四教，化法就藏通别圆。你看把所有的法都说尽了，需要我们的广学。所以其实啊，你到他方世界学习佛法，我们这里也都说尽了，只要我们不肯用功，不肯精进了， 如果你肯精进，三宝护念呢、啊，三宝一定会帮助你找到一个契你根性的这种法门来修学呀、啊，啊，因为这是诸佛菩萨的本愿呢、啊，求法不懈，说法无吝呢、啊，勤供诸佛，故入生死而无所谓。那勤供诸佛，那这诸佛当然了、啊，对过去佛、现在佛，那当然是要供养，因为虽然是佛已经过去了啊，过去诸佛，但是他成愿再来啊，他呢道假慈航，像过去正法明如来，现在变成观世音菩萨道假慈航，所以这都是过去之佛啊，我们要供养。那现在佛当然我们更需要供养啊，现在住世诸佛我们当然要供养，那还有未来佛，那就是一切众生，所以这勤供诸佛，这代表过去现在未来啊，这一切佛都要供养，那就是普帮助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都是佛的，都是佛啊，勤供诸佛，那要帮助众生啊，那故入生死而无所谓啊，所以我们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合起来就是勤供诸佛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我们在这里面啊，自觉觉他，利他自利，这样来不断在菩提道上来增进，所以故入生死而无所谓，一诸融入心无忧学啊。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我们只要做任何事情问心无愧，心安理得。在这个世间呢、啊，有很多冤枉的事情，这必然会有，我们一定会，尤其是初学佛法人，乃至于你发个心要做一件好事情，一切融入的回谤都来了，嗯，但是呢，你千万不要说啊万谈呐、啊，很多人就是这样就退了心了、啊，万谈呐、啊，为什么呢？他对这融入心看得很重啊，啊，莫学。在基金会里面这么久来了，从出发心啊，做了12年的总干事，离开总干事的职务以后，还有很多种种批评我都知道，但是呢我随他去讲，对不对？我问我自己有没有，这是最要紧的啊。所以有一天有一居士跟我讲说，他去受戒到某个地方啊，去受戒啊，那旁边住了一个跟了一个受戒的戒兄，哦，他说，哦，你是哪个地方啊？他说我是从这个基金会这边来过来的。哦，那基金会那边哈，那个有个简居士，嚯、哦，他说怎么样怎么样，嚯、哦，把他批评了一文不值。我说好，没有关系，消业障，啊，所以啊，我们当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遇到人家在批评我们，而他的批评你根本没有问心无愧，没有。那正是消业障，不必去狡辩了，不必去跟他抗争了，消业障，对不对？但是自己有，马上忏悔，马上悔改，忏悔业障。如果真的人家讲了，我们一检讨，有当面跟他讲，谢谢你帮我点出来，我会改过，感谢你。那对自己在菩提道上有很大的帮助，这叫做花露忏悔啊，花露忏悔。没有随他去讲，为什么？嘴巴长在人的口上，你管不了的，对不对？随他去啊，没有消业障，嗯，有自己改过，所以一诸融入心无忧喜。为什么？你一心就在菩提道上，所以当你真的一心在修道的这途上，修道就是要破身见我执，断烦恼啊，他一心就向这里，他其他的事情根本他不会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是被他说中了，我有这个问题，哎呀赶快改，感激的来不及，那怎么会在融入会身心忧喜呢？不会的啊，所以菩萨是这个样子，他对于这些融入他不会放在心上。所以我们学习菩萨道，你要看看是不是你很在意人家对你的怎么样，对你的说法，对你的看法，对你的怎么样。如果你还是一样很在意这些事情的话，那我们绝对没有离开世间法，你绝对出不了三界，乃至你要到净土都有问题，因为你太在意世间事了嘛。啊，那底下不亲 为学啊，进学如佛啊，不轻为学，还没有学佛的人不能轻视他，为什么呢？说不定他学佛 学佛起来的话，他比我们还进还要快啊，他进步还要快啊，不轻为学，更何况呢，这一切众生都是佛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所以普贤菩萨那个十大愿，第一个愿礼敬诸佛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众生都是未来佛，所以礼敬诸佛还包括我们的未来佛了，所以一切众生都要礼敬，所以不轻未邪，更何况呢，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呢，各行各业，我们看那这个可能不是还没有学佛的，但不一定他是菩萨示现的，菩萨以各种身形来印现在我们人间，我们都不认得，我们都没办法认得，所以我们不要看有一些这种社会的黑暗的黑暗面的地方，这个黑道啦种种这些地方，说不定这里面就有菩萨示现，为什么？帮助他们道也有道，如果这些黑道啊，这些社会的黑暗面的地方没有人去帮助他，他们只有更堕落而已，你去想想看，连地狱恶鬼道畜生道都有菩萨在那里，在我们人间的这个黑暗面的地方怎么会没有菩萨示现呢？那些菩萨示现，如果他是示现一个我、哦、很是个来讲这些大道理的啊，示现一个像很有修行很有修养的样子的，那些黑暗面的那些黑道的人啊他也不会跟他在一起，为什么？我们的去向不合嘛，中顶山林各有天性嘛，去向不合，他不会跟你在一起的，所以他一定要跟他在打扮成一样的角色啊，这是我们讲的力行嘛，跟他做一样的事情啊，但在这里面教化他，道也有道啊，所以你看那三才童子五十三参里面，各行各业都有，乃至于那个淫女都有啊，那个立灯户的淫女都有，那在里面帮助教化众生啊，所以啊。我们不能随便轻视别人，所以不轻未学，进学如佛，那已经入了门了，对不对？已经入门学佛了，你要对他非常的尊敬啊，很恭敬。我们绝对不能说是啊，我们是啊，我是前辈，对不对？啊，这个我们学佛人多少会有一点啊，包括默学在里面，对不对？啊，但是我也很注意这些。我想，哎呀，啊某某某某人，哎呀，啊。他还没有出家以前我认的啦，对不对？他还没有出家以前我还看着他出家呢，表示自己是资格很老，对不对？我们众生都有这个习惯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了，这个进学如佛，都已入门了，我们不能以说哦，我这个是老前辈自居，真的不行。为什么？后生可畏啊，人家修学没有多久啊，人家开悟见性，我们修学了几十年还是烦恼妄想一大堆啊，所以不能轻易初学呀，所以要进学如佛，对已入门呢，所以他像佛一样的尊敬。而堕烦恼者，令发正念，以远离乐，不以为贵。那如果是这个你的周边的朋友、同修道友了，受到了这种困扰了，你要想尽办法去慰勉他，去劝慰他，劝慰他。不是跟他这个好了，那我们就去找他去报复好了，我们就去找他，这个人太不够意思了，真跟他在那里唱了让他听起来很高兴很发泄的，这样我们人都会这样啊，他怎么会跟你讲什么，这个人是太可恶了，我们去怎么那么好和他的，让他听得很高兴，但是这无济于事啊，这大家都在那里起嗔恨心而已，这无济于事，底下说得很清楚，堕烦恼者令发正念，要从他身体正念，这个正念你染着于沉浸就是邪念了，要让他怎么想尽办法能够离开了这种干预他的这种烦恼，你不能再增加他啊！我们讲的这个加油加醋了，让他火上更旺，不能这样了，要让他令发正念，升起正知正见，知道这些幻化虚假的东西啊，如果碰到了这些挫折啊，这是因缘生之法啊，那如果是 我们没有过失被冤枉了，那不要紧，消业障啊，维持我们的清净心，保住我们的菩提心。如果这件事情我们啊是有过失，好，我们改忏悔业障，改把这些业障改掉了，改过了又不会留在身上，为什么呢？业障本空嘛，对不对？你把它爆掉了，这什么事都没有了啊。所以很多人呢、啊、往往是什么做错了事就觉得，哎呀，我已经好像破功似的啊，已经破功了，没有希望了啊，那从此就懈怠了，这很可惜啊。即使是我们做了错了或怎么样了，乃至于破了根本戒了，我们都可以借着忏悔的力量重新用功精进啊。为什么？因为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想想那个殃劫摩罗啊，殃劫摩罗啊，他造了那么重的业，杀了99个人，哎，遇到了佛陀一样照样证阿罗汉果。所以这业障本空，虽然他证了阿罗汉果啊，以后也吃了不少苦，因为他以前做了很多错事情，所以常常受到人家的欺负，但是他已经证了空性了啊，了解我空，所以人家欺负他，他也很欢喜承受啊。他说这个因缘如此嘛，对不对？过去生所造的业报提早现前，报尽反空，反而乐于去接受这种逆境的这一种考验，对自己修行反而更有帮助。所以度在烦恼者另发正念啊，所以让他产生正知见，叫他不染于这六尘，以远离乐不以为贵啊。虽然你有修行啊，对这个事实的这个无义六尘啊，你根本不会去执着它，你在修行上也真的有境界啊，但是呢，你绝对不会把它放在心上啊，不会在种种说法啦，或者是在种种与人谈论上呢啊，来显示在这个修正上啊，你能够远离这世俗的五欲六尘啊，来精进在佛道上啊。所以不以为贵，还是像这样平常心一样啊，悟了同为悟，得就是不得啊，以这个平常心处事待人接物来帮助众生。所以远离乐不以为贵，不足己乐庆以彼乐啊，不执着自己所得禅定的这种法乐啊，自己在修学上不会去执着所得禅定之乐，但是呢，乐以帮助别人离苦得乐啊。所以这个不着己乐，庆以彼乐，接下来在诸禅定中如地狱响啊。因为修行人的乐啊，绝对不是我们世间的无义乐，我也跟大家说明过了。这个乐可以分成四个层次。第一个就世间的无义乐，这个东西确实是有点乐，哪个人说是财色名食睡不乐呢？只是这种乐是麻醉的啊，因为我们现在苦恼就像长香港脚，你去抓它真的是有点很舒服，止痒，有点乐的感觉。这无义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有见识过啊，有烦恼有病，所以你用这无义去填补它会觉得乐，但是这个乐是会带来的啊，苦会带来的苦，所以叫乐苦。就好像香港脚，你越抓到最后发炎了、肿胀了，那不是更麻烦了啊？所以这无意的乐是麻醉，最后是苦。那无意的提升呢，就是禅定乐啊。在那修行人呢，他能够得到禅定乐啊，但是禅定乐也不究竟，因为他还是不能离开生死烦恼的。那禅定乐再上去呢，那叫涅槃极尽乐。他心不住尘，在这个念所悠闲，但是佛陀说这还是分别隐尘法事，不能得到究竟解脱。所以从涅槃极尽乐还要再提升到什么？到我们的真正的乐，叫做常乐我净的极乐啊，那就极乐，没有办法再变化了，最高了。常乐我净就是我们涅槃三德，我们自信里面本具的东西啊，法身般若解脱没有变化了。那这个常乐我净涅槃三德，他的心态是什么？平常心，平常心，不起波涛了，就像身心无病一样。身心无病是最好的，有了病了再来把它啊，身上长了香港脚再来抓了再来涂药了， 感受的那种凉快清凉，那都是不是实有的，没有病，一切自然，一切自在，那是最好的。所以我常举那个真忏大师他在这个信心明面所说的一种平怀性，泯然而自尽那种，这我们自信的东西，一种平怀性，非常的平稳安详，极尽无事永安，非常的安定，没有挂碍，无有恐怖那通达明了，这个要讲那种心体你恢复到它的接近，你恢复你，我们直接恢复到我们本来极尽平静的心态的那种感受，只有自己去体会所以为什么常常劝大家，不仅你在动中修禅定，你在静态中也要修，因为你在静止的时候这样来用功，比较能容易去感受到这种感觉。虽然它不是已经到达绝对真实的，但是已经契入一种接近的味道了，你可以从借着这种接近的味道来感受那种真实，所以有这种好处所以我们静中修禅定有这么好处，所以不着己乐，乐以彼乐不执着自己的法乐，但是呢，乐以帮助别人离苦得乐。所以你看那个灭尽定，阿那含果以上就有了。如果修学俱解脱阿罗汉的那个阿那含果以上就有。如果大圣来讲那就在这个七地菩萨以上就能够入灭尽定。但是阿那含果藏教的修行，他们会入灭尽定，但是呢，大乘佛法七地菩萨他是不会入灭尽定。他虽然有这个功夫，但是他绝对不入灭尽定。为什么呢？他这个时间要拿来帮助众生，教化众生，所以不着极乐，乐以彼乐。所以他看禅定什么，在诸禅定如地狱响虽然在那个境界很舒服，但是呢，这像在地狱里面呢。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大慈悲大慈悲心只有自己在受漏，可是呢，自他之间不隔毫端，有情无情同源总是，他们却在那里焦苦就好像现在人比较疼爱小孩子如果你的小孩子在原地也许很辛苦甚至于有的人离开了这个像以前两岸国共的时候嘛，我们现在不是现在在这个连先生到大陆去跟这个大陆国共和谈在还没有两岸还没有和谈以前呢，两岸是敌对的嘛，所以有很多有的人呢是儿子来到了台湾有的是父母来到了台湾可是呢，那父母亲来到了台湾，在这里生活很安定的。那个时候大陆正在搞红卫兵，你看他每天吃饭他不会想到他的小孩吗？他吃的饭虽然就是丰衣足食，但是他不会想到他的小孩吗？那如果是很孝顺的小孩，他在台湾丰衣足食，他不会想到他的受苦受难的家人在那里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在那里受苦受难所以他在这里虽然看到满桌的佳肴他吃得下吗？就是这种情形一样就比如说我们的长辈，我们的自己的亲人生病住医院，你去接受人家的请客宴会，看到满桌的佳肴吃不下，就如同这种情形，在住禅定如地狱响，吃不下坐不下这就是菩萨的悲心以生死中如圆观想生死我们修行就处理生死但是菩萨呢，在生死中像在观园里面游大观园在里面游戏游大观园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曾经跟大家谈论过这个二圣人其实不能说是叫解脱生死，可以说 出三界了生死，但不能说是解脱生死，因为他们很怕生死，对不对？只有菩萨才叫真正叫解脱生死。你看他们在生死中如圆观想，他根本不在乎了，因为生死寂涅槃无二无别啊。他为什么在生死中如圆观想？度众生嘛，啊，游戏人间呢、啊，度化众生呢、啊，来求见者为善思想。见来求者为善思想，那就跟凡夫不一样了。如果凡夫常常看到有人来求你帮忙啊，这个来跟你借钱，那个来请你布施，那个人来让你请你出钱出力啊，刚开始还可以有这样的心，可是久了久了久了以后啊，会怎样呢？嘿，告诉啊，你的这个朋友啊，或者你的家人呢、啊，哎，跟他讲我不在、啊，跟他讲我不在，对不对？想尽办法挡了 啊，你就不可能来做为善思想啊。所以呢，那个证严法师他跟他们弟子开示啊，啊，说如果人家来求你帮忙啊，来跟你化缘来。请你布施，求你帮忙，你要很感激他才对啊，不是他感激你 啊，你要感激他什么啊？有这样的因缘让我来做善事啊，我这个真是随缘布施啊，所以我要去真正找到一个困难的人来帮助他，很难啊。啊，你到菜市场去看，哎，说不定还真的会碰到了那些骗子的，嗯，但是我是觉得。即使是菜市场那些骗子也好，你多少都给他一点，不必多，但是随喜嘛。啊，佛在经上跟我们说得很清楚，来跟你行乞的人，你多少都要给他一点，因为他为什么来求你帮忙？一定他不如你嘛，不如你，但是我们怀疑这其中有问题啊，我们不需要大笔的帮忙，我们随喜帮忙啊，来跟众生结缘，明知道也是这样，所以以前有一个人常常去找广钦老和尚化缘啊，请广钦老和尚帮忙，广钦老和尚都帮助他，他就编很多故事啊，说哎呀，他的家人又要生病啦，他的小孩子注册了没有钱了，吃饭了没有钱了，广钦老和尚哎，给他多多少少都给，人家就去告诉广钦老和尚说，哎呀，他是骗的啊，他你拿那个钱他去喝酒去啊，他去做什么啊，他去玩去了，他骗的了啊、哦、完全老和尚知道，哎，知道了他再来找他，他也是一样给他多多少少都给他一点，最后呢人家告诉他啊，他知道了，广钦老和尚早就知道他的把戏了啊，他的花招，他的伎俩，广钦老和尚早就知道啊，一年多前都知道了，那跪着忏悔啊，跑到广钦老和尚面前跪着忏悔，那从此不改，哎，从此不换了，改过不换了。你看这么善巧方便了，如果他当面给他点破，那哈，这套骰来了，你不要骗我了，他已经再也不敢来了，没面子来了嘛，那还是一样帮助他了。所以见来求者为善思想，有这样的机缘帮助你。所以你看，像前面我举广钦老和尚这个例子啊，就有点像，那个110页经文第四行的"以四摄法常念顺行"一样，最后就让你皈依三宝，学习无上菩提。他明明看起来他上当受骗，但他愿意被你骗，骗到最后，哎，你才知道，人家早就知道啊，只是，啊。不舍掉一位众生、啊、希望你常常来接近佛法，最后他果然改过了。所以来见来求者为善思想、啊、把他当是、啊、老师、啊、帮助我成就我的菩提道的，所知所有即一切自想、啊、所知所有、啊、包括、啊、你的内财布施、外财布施、内财布施，有的人发现布施了以后没有得到什么特殊的回馈，也没有受到什么样啊，乃至有的人碰到很多事业也不顺，工作也不顺啊，就觉得好像做错了，好像佛法没有感应了，那怎么样了、啊、这都错了。你看在这里告诉我们， 手之所有具一切自想啊，啊，这是有智慧的人呢做得到的，因为我们就是贪得了众生呢，只为贪得一粒米啊，而失掉了整粮仓啊，失掉了我们自信的智慧了、啊，失掉我们自信所有的功德啊，我们自信的解脱啊，就是被这五欲六尘绑住了。现在我们就是借着这五欲六尘的舍啊，从舍外财，然后再舍内财，最后你才可能舍妄念，妄念除了你自信的功德就显化出来了。所以我常讲，如果我们能够破了我法二执啊，当下这个就是应化身，你在哪里呢？到处都有你，到处找不到你，这个就是应化身，这个假的真你就是那一念心，急躁的本性是冲塞法界的。我们这一念的本心是世事无碍，是没有障碍的法界呀、啊。但是我们学习佛法，确实啊，对于这个布施的割舍啊，因为我们贪欲的习气已经养成多生多劫了，所以对于这个，不管是外财也好，啊，乃至于内财，那就是更不用说了，那真的是难分难舍。当然是在你的某一个范围以内啊，啊，你能够做得到，但是超越你的能力范围的时候，还是有点呢，很心疼的、啊。墨学就是一个例子啊。早期我们来台北工作都是很辛苦的，可以说是啊，赤手来台北打天下，所以创业是违建的。所以呢，他刚赚了一点钱呢，啊，在某一个因缘里面，遇到了净空法师，嗯，哦，就好决定来成立这佛陀教育基金会。啊，那个时候啊，自己的钱好难赚的，一下子啊，拿这样的钱来成立这个基金会啊。那个时候我足足半年都睡不好觉，真的半年都睡不好觉啊。想到哎呀糟糕了，我以后啊没有钱了，以后我事业做不下去了，以后怎么样呢？哦，真的半年都睡不好觉。等到那半年熬过以后，哎，好多了啊，就好像什么肉被切掉一块了，拔一根毛就不会再那么痛一样的，没有经过那么狠狠的一下子啊，啊，这样这个要割舍啊实在是很不容易啊。所以舍之所以要记一切自想，那是不容易啊，这要记一切自啊。所以从那一次以后，哎，我对这个就比较不那么痛了。可是我没有能力再做事业了啊。那时候因为地也暴涨了，土地一跳三四倍呀、啊，做不动了。那我剩下那么一点钱呢，做不动了，我又狠狠的下了一个决心，好吧，我的苍蝇账金好了。那苍蝇账金如果没有人捐呢，那时候基金会我也不会去募款。啊，我也不会去化缘，啊，那没有人捐怎么办呢？啊，我就想，我那些钱就把它套进去嘛。那没有钱，总干事也不干了，回到家乡做我的老师，因为我有教师资格，我也有建筑师资格，而到乡下从头做起，下降的决心。你看，那又是一番考验了，那真的是一番考验。哎，想不到，哎，好多人捐，哎，啊，所以。等这个账金印出来以后啊，我还是还有一点小钱，但是我还是不能做啊。还觉得我的朋友，那时候刚好王建先，啊，这个，啊，他这个建立啊，建设公司一定要开发票，要有，不能自己盖房子的。所以我们以前都是自己盖房子，都是以建筑师名义在盖房子的。那王建先成立说一定要成立建设公司以后啊，我们这些同学啊。哎，他们就招股，哎，他们也是一样个别盖房子，要招股啊，哎，要不要投资人找到我？哎，我说，哎，要多少钱？他说多少多少，准备有多少资金？我说我投资十分之一，刚好，哦，我心里很高兴，有人要帮我赚钱。我说这钱根本没办法做的嘛，无从做起，还不是一样要坐吃山空的，那么他十分之一，哎，那好了，十分之一，啊，大家选。大家开董事会，每一个人要选我当董事长。啊，我不做，他没用什么算命的，我也不肯。最后呢，他说佛降好了，我们就买个杯， 到你们佛陀基金会法会上发掉的做当时定会，结果真的只有我有皈，其他都没有皈。但是我在这里嘛，菩萨，这个堂堂在这里当总干事，给你当好了，对不对？这发了，发到了我，那时候当六德负责人，然后又开始有工作了，就这样一直存活到现在，所以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但是我那时候是不是舍诸所有寄一切自降？我没有这样。人家问我为什么道理，我就说一时失去理智，对不对？我只能要这么讲嘛，一时冲动嘛，大概是这样。我还没有这个功夫做到的舍诸所有寄一切自降啊。那所以说真的就有这样的决心，但是真的啊，柳暗花明又一村，菩萨没有让我倒掉啊。那公司成立了以后啊，后来有一些意见变成我们现在三福。那三福呢，那因为那时候碰到景气非常不好，那个地价一直往下掉，一直往下掉啊。今天买了土地了，再过一个月掉三成，所以根本没有办法营业，所以很多股东要求退股啊。那就好嘛，公司重组，我这个小股东也没有办法，好嘛，就重组，愿意留的就留啊。那一阵子我们也是一样，好，该来的总是要来。我问你看还有没有人愿意再做啊？有的再留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剩下的一点资金不到原有的五分之一，我一样做。那时候人家完全看坏了，看坏这种局势的。但是我重组以后没有工作啊，闲在那里没办法，好不容易去找了一块地，找了一块地呢，哈、啊。很小，因为说资金很小了，就用那块地去抵押啊，银行借钱，每到了每个月发薪水，我就银行借条一花，借出来钱花，还要开工资再借条，银行借这样花。你看，那如果这个房子盖到好都卖不掉的时候啊，那真的、啊、在银行一拍卖，我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就想，该来的总是要来，我照样上课，对不对？该来的总是要来，不该来的总是不会来。要随他去吧，就这样做。你看，这是一种考验了、啊，所以这个考验了、啊，所以这是顺逆境界的考验了、啊。你看，在公司重组的时候，那时候心很烦的、啊，但是我一样讲课，一样服，借用这样来关照，把自己的定制从这个地方，从顺逆境界中将来用功啊。所以没有经过事情的考验，你说你有定，你怎么个定法呢？这是这样的考验了、啊。到最后。有一户来给我买了。我本来啊，我是想那个工程，人家都说我非赔本不可，我也算定了，拜托只要平，连银行利都不要都没有关系，能够平我就很高兴了。所以上面盖的，因为地价买贵了嘛，上面盖的啊，准备一平赔个三四万，然后一楼准备啊卖个四十五万来补上面打平，一楼准备卖四十五万，楼上准备卖二十六万，因为成本大概三十万嘛，我就这样子。结果有一户自己来到我公司来给我买，你知道吗？他是什么瑶池圣母的弟子，要他来买的。所以瑶池圣母真的是护法，佛教的护法，来给我买。啊，他看我的定价七十几万，对不对？他说有没有便宜一点？说好了，我也很有良心，六十七万都好了，就 OK 成交。你看看，嚯，本来四十五，他六十七万成交。第二户是三宝弟子来的，你看看，也是一样六十七万。第三户当然就一样。我那个工地啊，做到晚了以后，我平时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吃了三年资金还剩下还有利润，你想想看。所以啊，任何事情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没有倒，真的。一个工程那么小，六十几平六十平的地啊，啊，这样盖一个六层楼的，我能够吃三年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越来越相信了。啊，该来的总是会来，不该来的总是不会来，啊，那我们努力，我们用功，这样就好，啊，但在这里面，你可以修定，你可以修行啊，所以在这里，舍诸所有，寄一切之想，我们虽然做不到，但是我们要朝这个地方，不要稍微有点怎么样，哎呦，怨声载道，那就很麻烦了，啊，那在我们修行菩提道上，我们就不能通过境界的勘验了。见毁戒人，起救护想，看到人家破戒的啊，不是轻慢他，瞧不起他，起救护想，帮助他，起救护想，啊，诸婆罗蜜做父母想，那婆罗蜜就是六度嘛， 有我们这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当然呢，这个是父母啊，成佛的父母啊。所以你看，般若波罗蜜前五度啊为因，般若波罗蜜为果。所以等到证的般若波罗蜜的时候，般若波罗蜜为首，那前后面的那五度呢，啊，就是跟着般若波罗蜜变成行三轮体空，乃至于称性六度、十度。所以这诸波罗蜜为父母想，这成佛的父母啊，那这个道品之法为见思想，这三十七诸道品以波罗蜜六度为首，但是这三十七诸道品当成你的见起，这个六亲见属啊，不是像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世间的这种情事的差别、啊、情事的分别，是做我们的见属，所以我们每天被情事所困。被这个情啊，被这个金钱啊，感情啊，啊得失啊所困啊，是我们自己困自己，没有人困我们。如果这一种不能解除的话，啊，你说我们要解脱，怎么解脱？是你自己困自己嘛？你求菩萨也没有用啊。所以一定要了解空性的，了解这种无声的道理，然后借着四相的历练，把我们这个种子习气，接着就是缘起之法嘛。最主要就是你的清净缘。那清净眼的破除，就是靠你根尘接触种子起现行，你产生这样的结受的时候，以我们所悟的无声，在大圣直观里面讲，这都无尘智来关照，来破除我们这些习气的种子，你才能够真正以这三十七道品法为见属，那才是真正六度三十七道品坐在你的四周围，来挡住你外面这五欲六尘这种情执啊。还有你的这个患得患失的种种这种妄想分别啊，所以以诸波罗蜜为父母想，道品之法为眷属想。好，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